体认圣灵，第六课。体格清晰，角色鲜明。现在是我们本次集训的最后一堂课，我试着快速讲完这些，因为我们想要到达一个允许圣灵发挥作用的地方。就像我们集训一开始时说的那样，希望你们都能对此有所体验，不是旁观者的体验，而是体验到他在你们里面的体验，这是真正的关键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，你们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，时常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注意，不是神被诱惑犯罪。圣经中当神好几次说，你们为什么试探我？其实意思是，你们为什么惹我发怒？神可以被试探而发怒。使徒行传五章九节，彼得对他说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？看哪，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，并且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，你们原是在他里面受了印记，直到得赎的日子。使徒行传五章三到四节，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骗圣灵，把田产的价银私自留下一部分？田产还留着，所留下的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也是由你做主吗？你为什么心里起这意念？你不是欺骗人，乃是欺骗神了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都能得赦免，唯独亵渎那灵不能得赦免，并且无论谁说话抵挡人子，他都能得赦免，但无论谁说话抵挡圣灵，无论在今世或是在来世，他都不能得赦免。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，为那些曾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属天的恩赐，又有份于圣灵，并尝过神美善的话以及来世的能力而偏离的人，不可能再重新悔改，为自己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，因为我们认识了真理之后，还故意犯罪，为着罪的牛羊祭物是不再有的了，唯有恐惧等候审判和那将要吞灭众仇人的烈火。任何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，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那践踏神的儿子，将他借以成圣的立约之血当作俗物，有亵慢恩典之灵的，你们想他该受怎样更重的刑罚？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，不要消灭那灵。诗篇七十八篇四十节，他们在旷野悖逆他，在荒地叫他担忧，何其多呢？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节，他们竟悖逆，使主圣别的灵忧愁，他就转成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弥迦书六章八节，他又呼叫我，对我说，看哪，这些出来往北方之地去的，已在北方之地使我的灵得了安息。腓立比书二章一节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鼓励，若有什么爱的安慰，若有什么灵的交通，若有什么慈心连续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入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活水从哪里来？从腹中，对吗？你可以说，在你腹中有圣灵的宝座，这再次证明圣灵住在你里面。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耶稣说那时还没有人接受那灵，但他告诉他们即将发生的事情。他说，从你们的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，那就是神的灵从你们的腹中出来。这证明神的灵将住在你们里面。圣灵不只是在外面工作，这很重要。泛泛地说，有时你知道那是你的灵，有时是圣灵，但逐渐会越来越难分辨彼此。你知道有时是圣父在说话，有时是圣子说话，有时是圣灵说话。你甚至可以在经文中看到不同时间、不同角色的说话。其中一件事，你会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我们的灵与我们的身体相连，神的灵进来重置我们的灵，使他的灵可以居住其中，然后从我们的腹中流出。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方式。你的灵与你的身体相连，他的灵与你的灵相连。无论是如何连接的，你的灵是如何与你的身体相连，他也如何与你的身体相连。使徒行传17:16说，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他里面的灵就受到激愤。现在请注意，是保罗的灵受到激愤，不是说圣灵激愤。激愤这个词可以有几种含义，其中一种与约翰福音5毕士大的水被搅动是同一个词，也就是说保罗的灵在那种情况下被搅动，就像毕士大池的池水被天使下来搅动一样。保罗的灵被这样搅动，意味着已经与主融合为一体。他与主如此融合，以至于困扰圣灵的事情也会困扰他的灵。圣灵不必说，保罗，看看这个，这不是很荒谬吗？为此生气吧。不必这么做。因为保罗已经具有圣灵、圣父和圣子的本性和素质，以至于当他看到那种情形时，他会受到搅扰，对吗？如果你注意看所谓的基督教电视节目，当一个传道说了些什么，其他传道就会跟风效仿。我特别注意到这一点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至少看到有3-4个这样的人。他们只是重复自己所听到的。很多传教士以寻找布道材料而臭名昭著。有个专门为传教士们搜索布道材料设置的网站。如果传道者必须上网查找讲道材料，就不要做传道好了。太荒谬了。他们会在谈论毕士大池时，认为天使会在特定时间下来搅动池水，是当时人们的一种迷信。他们试图找出各种池水搅动的自然原因，但全都无法自圆其说。其中一种说法是，毕士大池下面有大量的某种气体，当气体的气压变大时，就会从水池底部的裂缝冒出来，如此形成灵搅动池水的假象。至于为什么第一个跳进池水的人会得医治，是因为那个时刻水中的硫磺或某种物质很浓，就像矿物浴一样。有人称这些人为现代主义传教士，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圣经中的任何内容。圣经不是说人们相信天使降临，而是确定地指出，因为有天使时常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动之后谁先下去，无论患什么病就会痊愈。所以，无论听谁讲道，你都要注意对方说的话是否试图抵消圣经的实际含义。如果是，立刻关机，你不需要坐在那里故意被骗。当然有时会有口误，或者说错经文之类的。这和试图说圣经不是他所说的意思有区别，那是魔鬼做的事。魔鬼最会问，神岂是真说？如果有人也这么说，就是在和魔鬼合作。 我不在乎你有什么头衔，有多高学位，也许学位越高，在地狱的位置越深。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开始，请注意，保罗是在跟他的门徒，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话。他说，记得你里面无畏的信心，就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里面的。看来保罗认识提摩太母亲的名字，还有他祖母的名字，这意味着保罗与这个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他认识每个人，知道他们的信心程度。显然他没有提到任何男人。我们知道提摩太父亲是希腊人，母亲是犹太人。保罗说，你母亲和祖母有基督信仰，没有说祖父有。他说，我深信也在你里面，因为我认识他们，我知道他在你里面，我知道他们不会放过你。为这缘故，我提醒你，将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我们之前学习过，新约中提到唯一可以通过按手赐给某人的恩赐是什么？是圣灵。所以他说的是受圣灵的浸。他说，我知道你有信心，我知道他就在那里，我知道你受了圣灵的浸，因为我当时在场，我按手在你身上后，听到你说方言，我看到了你内心的东西，我知道这是真的，我知道你得到了什么。他说，我要提醒你，你要搅动眺望，明白吗？燃烧得更火热，神的恩赐就是通过我按手赐给你们的。怎么知道这是在谈论圣灵？因为他接着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能力、爱并清明自守的灵。这灵是能力的灵，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的恩赐。那里说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所以受圣灵浸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你有灵恩，而是让你有能力展示天国，以便你可以在全地为主做见证。如果你不走出去，你不出去做见证，你不去服侍人，那么我不会说你不需要圣灵，但你确实不需要圣灵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拥有圣灵总是好的，对吧？但你拥有圣灵是有目的的。耶稣赐给我们圣灵，不是让我们坐下来谈论灵恩有多好。他赐给我们圣灵，这是一个能力，爱和清明自守的灵。他给了我们能力之灵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展现神。他给了我们爱的灵，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神的爱拓宽了我们的心，这样我们会爱神、爱邻舍、爱同胞，我们的能力就有用武之地。他给了我们心智健全、清明自守的灵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各种教义之风和其他所有愚蠢的东西误导，我们会固若金汤。有时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总是有人想出去猎奇。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在这本圣经里，我们可以进入其中。神希望我们得到圣灵，所以我们应该拥有神的灵。我不需要出去寻找其他东西，我不需要想出什么，除非有人想标新立异，想出名成为某人。不幸的是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他们想成为某个人，想要更多的追随者，这通常也归结为得到更多的钱。得到更多的追随者，更多的关注，意味着你需要给出更多的教导，于是他们试图想出些奇怪疯狂的东西。如果你要当老师，你就必须遵守更高的真理标准，而不是异想天开。当我从有所领悟，我总是回头反复在圣经中找印证，不断询问神。我会查看卫斯理对这个话题怎么说，查尔斯·芬尼对此有何评论。 我会去看那些众所周知有虔诚记录为天国结出了果实的人有何看法。也许他们没有对各个领域全面完整的启示。威廉布斯是一位了不起的神人，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，但不像他初创时那样硕果累累，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变得更注重社会而不是灵。他的妻子死于乳腺癌，为什么？他没有关于属天医治的启示，所以我不会去听他谈论医治。他没有谈论太多医治，所以我不必担心这一点。但你可以参考这些人的观点。每次我都会慢下来检查自己违反经文了吗？有什么与圣经真理相矛盾？为什么？因为会对人造成影响。我们必须改变现状。耶稣不是要回来了吗？他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回来。老话说，人们会在1159年得救，但耶稣会在1158年回来。教会必须成长，而不是拖延。你知道，这里那里有一些声音说，教会不会成长。社会上天天嚷着要给国会议员和参议院写信等等。我说，你们需要有人写信给你们的牧师，说，我理解你希望我们繁荣昌盛，但别再宣扬金钱了，请传讲圣经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在教堂里产生的将会是一大批富有的罪人，他们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财在地狱中燃烧。我们必须回归圣经，遵行神话中的真理，敬虔的生活，靠圣灵的能力向神过圣别的生活，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。不是只是说做个好人，如果你把耶稣的奇迹、耶稣的医治都拿走，你就把这些从基督教中拿走了，你就没有了基督教。你的哲学与其他任何哲学都没有什么不同，你要有真材实料来证实你所传的道。当年保罗在雅典，看到所有的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旅都没有闲暇顾别的事，只将教心的事说说听听。他们看到保罗来，就拉住他，把他带到亚略巴谷，说，你所讲的这新教训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知道吗？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，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。这就是那些人所做的，聚在一起，只想听点新鲜事。他们围坐在一起，问谁有什么新东西。我听说了这件事，我听说了那件事，我们来谈谈吧。然后他们在一起讨论所谓哲学，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其他人都很笨。明明都是坐在那里纸上谈兵，什么也不做，还自以为聪明，结果却成了傻瓜。这都是哲学，有些人甚至称之为逻辑，大多数人称之为智慧。要知道，智慧有两种，一种是天上的智慧，一种是魔鬼的智慧，还有一种是天上的逻辑和魔鬼的逻辑。你可以用逻辑让人们绕弯子思考，如果你能和他们谈得足够久，就会被他们说服。你会认为堕胎对婴儿来说更好，这是地上的哲学逻辑，人类的推理。然而你却回避了你在谈论生命的事实。看到保罗，他们说，哦，让我们听听这个胡言乱语的人要说什么。保罗说，诸位雅典人呢，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。我经过各处的时候，仔细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给卫士之神。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传给你们。电影《终结者》里的莎拉·康纳有某种特质，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他曾被送进精神病院，原因大概是因为人们认为他疯了。因为他对自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非常确定，这个世界不喜欢如此确定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耶稣，耶稣太确定了。事实上，他们认为他很傲慢。 人们也不喜欢保罗，为什么？他太确定了，他不会退缩，不会转弯抹角，不会说我可能错了，但让我们谈谈吧。他说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传给你们。当你对某事有把握时，一切都会两极分化，人们要么爱你，要么恨你，没有中间立场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的立场，你不会向他低头。今天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真理，他们说那是你的真理。好吧，如果是我的真理，那就是真理，这是我的真理，但它应该是你的真理，因为它是真理。但人们不喜欢这样，他们不真想要真理，他们想从自己的视角看世界，过自己的生活，他们不想让任何人告诉他们这个对那个错。这真的很有趣，因为你可以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说我的真相是我相信这一点，因为我有这种感觉，我想我在这里只是为了打每个人一耳光，因为这就是我想要做的，这就是我的真相。也许这样可以叫醒他们。旁观者一看就知道这不是真相，说这很愚蠢，因为那不可能是真的，对吧？但人们就是这么想的，没有真正的逻辑。事实上，现在的逻辑是不合逻辑的。这正是圣经所说，祸在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神正在寻找那些洁净自己，圣别生活，认识他，与他同行，按照他话去做的人。这并不难，老实说很简单，但世界的想法可悲的，这甚至是教会的想法。你去教堂听到的都是得更多更多更多。然而保罗说，我们要卸下重担。什么重担？得到更多的重担，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担。我们认为获得就是虔诚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现在你可以出于正确的理由获取并正确花费，这很好，但与此同时，如果你继续听从错误的观点，你就会开始相信他，他们会说服你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电视上播放广告，他们在说服你。现在广告声音更大了，因为他们知道你会去另一个房间，仍然希望你们即使在房子的另一边也能听到他们的声音。我们不必传讲医治才能得到医治，你传讲主的话，可以用科学证实主的话，你可以传讲医治使人得医治，你甚至不必是一个信徒，你讲属天医治，人们会得到医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听到神的话，相信接受了神的话，就得到了医治。但如果我教导圣经真理，不是在传讲医治这个主题，而是在宣讲神的话，神应许会按对方的需要，用神迹奇事随着来印证他的话，无论对方的需要是什么。这是他证实自己话语的一种方式，向人展示自己的所事、所做和所能。因为你知道你需要什么才能相信，他知道你要怎样才能相信。听着，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，不是说让我考虑一下，我看看是否有时间，看看我是否可以在生活中做一些改变。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境地，当我与信徒交谈时，就像对不信的人说话。我们必须跟信徒们讲要悔改，要出来，不要沾染不洁，神会接纳你等等，这是对信徒，已经到了这个地步。基督教不是哲学，不是心理游戏，是实实在在的有实质，在你的生活中有基督活在你里面的现实，证据就是你拥有圣灵。如果你有圣灵，如果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基督复活了，因他说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。 如果我得到了保惠师，就证明耶稣已经去了父那里。仅凭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证明耶稣还活着，证明福音。我们被告知要传扬福音，但我们不能只是传福音。如果你问大家是否曾经亲自带领过某人信基督，他们把某人带到教堂，希望牧师带他们到基督那里。这不是耶稣的命令。耶稣对所有门徒说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将他们进入父、子、圣灵的名里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看呢，我天天与你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。这意味着，你必须在你的生活中抽出时间来投资另一个人的生活，让他们走进你的生活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让我们用自然的术语来表达。但有人要来你家做客，你会花一整天时间打扫房子，然后迎接客人到来。你要让别人走进你的生活之前，确保你的生活是干净的，不是吗？假设我们不想这样做，你说好啊，让我们组建一个生活团队，但我只有周一有时间，周二有这个活动，周三有另一个约会。这种方式你不会成长，必须有生活。不是说我的生活很好，但我想要更好的生活。不，基督徒生活是唯一的道路，耶稣走过的路是唯一的道路，他就是道路。他说，来跟随我，你接受我的生命，追随我的脚步，你就会安全。你走在基督的道路上，就会确保平安。基督教不依赖于周围的文化，基督教应该影响周围的文化。历史上，基督教会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逼迫，其中一些是迫害，甚至不是迫害，只是日子有点不好过。你知道什么时候教会增长最大吗？第一，迫害。逼迫比任何其他催化剂都快。我们所看到教会的最大增长是当殉道者被献祭的时候，因为异教徒在那种情况下无法否认那些殉道者因无知而死。他们不会因为谎言而故意牺牲自己，即使他们本可以自救。这影响了他们周围的人。耶稣受害之时，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他这样断气，就说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？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杀了他，他却宽恕了我们。这就是教会必须回归的现实。我们不是在纸上谈兵，地狱是真的，天堂是真的，灵界是真的，魔鬼是真的，天使是真的，这一切都是现实。我们却只相信眼睛所看见的，而无视什么是真相。没有仪表飞行等级的飞行员只能在晴朗的天气下飞行。一旦气候突变，就可能偏离方向，然后陷入混乱，甚至迷失方向。有仪表等级的飞行员不需要靠视觉驾驶飞行，他只要盯着飞行仪表盘，跟着仪表盘的指示走。尽管有时你感觉飞机倾斜了，但如果仪表表示飞机是水平的，你会相信仪表，胜过相信自己的感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仪表等级，仪表精确地记录飞机的状态，指示你的飞行动作。所以，只要按照仪表指示飞行，就会确保安全。这是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。不是说没有风暴，但只要按神的话做，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实行的，好比一个精明人，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河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是立基在磐石上。只要我遵行主的话，我的房子将屹立不倒。阿门，阿门。彼得什么时候开始沉默？当他不再看着耶稣，不再看仪表板，而是看周围的风和波。 当他开始看周围的眼见之时，我不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，你的房子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状况，但最重要的是，那仪表盘有答案。如果你按仪表指示飞行，而不是你的感觉，你就会安全着陆，甚至知道在哪里降落，那不会是地狱。这就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所做的。我们写了一本名为《将灵释放到你的身体中》的书。你释放的是什么灵？不单是你自己的灵或神的灵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所以这不是关乎你自己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但你不是没有他，你和他在一起。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灵和神的灵充分调和。如果我拿一瓶水，在里面放一些燃料，比如食用色素，它很快就会与水融合，使水成为颜料的颜色，成为有染色的水。这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样子。当他进入我们里面，不再是他或我，而是我们。所以我们能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，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。我们已经与神的灵成为一灵，我们已经被神的灵之颜色浸没。正因为如此，不应该有分离，因为神所配偶的人不可能分开。现在他能通过你做更大的事，因为你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你能做一切他能做的事，他是无限的。所以当你按手在病人身上时，你不是在输出自己，而是你里面那个与你结合的无限之神。有他足够了。我不在乎你是谁，甚至不需要医治的恩赐来做到。不，你有医治的恩赐，那恩赐者总是带着恩赐而来。如果你需要恩赐，他可以激活一个，但不要停下来说，我需要某恩赐。他会自动满足你所有服事中的需要。我们必须相信圣经，像耶稣一样行事。下面要说的在我心中是如此强烈，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权这么强烈地说，但我知道与时间因素有关。我说不出具体是什么因素，但我知道教会将发生一些事情，或正在发生，那就是地上的教会将出现两极分化，一边是真正的基督教会，还有一种自称的基督教会，有基督教聚会的形式，但在实际上却与基督信仰渐行渐远，最终走向新世纪运动，一种世界宗教之类的东西。这些群体不认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佛陀、穆罕默德等都包括进来，美名其曰包容，这样才能团结所有人，诸子百家，来者不拒。但还会有另一些群体，规模较小，不是说有多小，我只是知道那将是真正与神同行的愚民。这群人将会见证事情的发生。让我说得更个人化一些，与其说整天追随那些行出使徒行传果效的人，这些人更想自己成为活出使徒行传果效的人，并且能带动一代人做同样的事情。这群渔民无所畏惧，充满勇气，因为他们里面有刚强、爱和清明自守的灵。他们不害怕即将发生的事，他们受够了撒旦的表演，受够了那些自视甚高、认为自己有权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，但你却无权与他们对话的人。这些群体和个人包括政客等，但我现在主要针对好莱坞，因为他们的声音进入了千家万户。如果我们允许的话，他们以最具权威的声音霸占了我们的客厅。神的渔民们受够了明目张胆的撒旦主义， 受够了堂而皇之的不虔诚。他们不想和这些东西有任何关系，决心与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一刀两断。他们圣别自己，朝着神的命定挺进。神一定会为这样的基督徒开辟道路，我相信他正在这样做。我不知道神会以什么方式做，我有些想法，但这些都还是人的想法。但我相信他会开辟一条道路，让他的跟随者能够脱离世界体系，不依赖雇主的施舍维持工作。他们会有超自然的谋生方式。我不是说这些人会一夜暴富，不管你信不信，神应许我们兴盛，但没有承诺每个人都成为富豪。回顾早期使徒和信徒经历，不仅仅是早期，而是整个历史。我可以给你一些当时非常富有的人的名字，他们为了某个民族的福音，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，只是亲赴何尝。为什么要放弃财富呢？因为要去的地方钱没有可用之处，不需要随身携带装满钱的手提箱，那里没东西可买。为了专心出外传教，有的家庭甚至放弃自己的儿子，把儿子交给其他家庭抚养。我不是要求你们这样做，也没有说神要求你们这样做，我只是告诉你有人这么做了。他们对圣经的话如此相信，以至于他们宁愿放弃舒适的生活，放弃美国的生活方式。其实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在瓦解，你要奉献什么的话，需要抓紧机会，因为很快你会知道你已经没东西可给了。我相信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比人的灵魂得救重要，圣经重要，耶稣重要，他们值得人们为之献出生命。我和妻子昨晚聊天时，谈到有人说要来，跳上车就来了。他说我们也曾做过，把孩子们装上车就上路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随走随停，睡在车上，天气太热时就摇下窗户睡。我们只是做了在人们眼里太疯狂的事，其实很正常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的每一分钟都有价值。美妙的是，我今天仍然可以这么做，随时开车或搭飞机去任何我需要去的地方。不同的是，现在我有更大的自由，可以做神希望我做的任何事情。我常常问神，你想要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不知道一切将会如何，但我深知一点，我拒绝退缩。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说不，然后末日就来了。当音乐停止时，你可不想玩音乐椅，没有椅子空着，对不对？下周我去非洲的时候，四大洲的同工领袖都会出席，我们会讨论过去所说的800人计划，培训和派遣传教士，每个国家四位，大约800人。我们将为他们提供免费统治圣经学校课程，但这不能只是一种学习，学完出后你会把福音带去某个地方，活出它。我预计出席人数会少很多，但一定会有一代人说，算上我，那是为我准备的，我不在乎其他任何事情，我想成为神希望我成为的人，我想去，我想看见，我想在神的事业中前进。让我们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，因为有一种基督教，是一种每个信徒都像耶稣一样行走的基督教。神清楚地描述过，特别是通过使徒书信，我们甚至还没有看到它开始。这意味着将会发生一些重大变化。当人们谈论耶稣呼召人时，会说，是的，我想这样做，但总是忽略一个部分。就是当耶稣说，来跟随我，他们就立刻撇下网，撇下船，跟随了耶稣。我们认为那很不明智，但最大的智慧就是跟随神。我不知道还有什么，但我知道，你只要跟随神，其他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 当我说问题会得到解决时，可能事情不会按你的意愿走，但如果你完全把它交给神，它就会得到正确解决，因为天地之神会做正确的事。救赎是神赐予世界最伟大的礼物，圣灵是神赐予教会最伟大的礼物。史蒂夫·坎普斯说，我们把钻石当作弹珠，因为我们没意识到自己拥有什么。即使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人，甚至威格尔斯沃斯、雷克等这些人，他们也只是触及了圣灵的表面，但圣灵是更深、更广泛、无限量的。可悲的是，我们满足于活在他们的见证里，这很糟糕。要知道，如果你说的见证不是你的，你可能是散布谎言，因为你不在场，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希望那是事实。但是，当你给出你亲身活出的见证，一切都变了。事实摆在那里，没有人能说你骗人，你也不会被骗，因为你在那里，没有什么比亲自看到神所做的事情更酷的了。人们想要使徒行传，但只想做个完美剧集的观众，而不想去活出它。人们乐于谈论电视连续剧《天选》拍得非常好。我昨晚又看了一遍《耶稣革命》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商业意味。我想要活出那个回到自由、单单爱耶稣、爱人那种状态。希望我们能再来一次耶稣运动，一个真正的运动，没有那些古怪的东西。我问神，在哪里可以看到？告诉我在哪里，我今天就去，我不在乎。我想要与那些只在意耶稣的人交往，让我们谈论圣经，让我们去行动，真正去活出它。几周前，我去了东德克萨斯一个叫林德尔的小镇，一个像耶路撒冷一样令众人向往去的地方。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，如果你是一个反主流文化的基督徒，林德尔就是你想去的地方。一个小镇，基斯格林在那里，史蒂夫希尔在那里，伦纳德·瑞文希尔和大卫·威尔克森在那里。他们从加利福尼亚搬到那里，聚集在一起。还有达拉斯赞美之家，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团体，他们以那里为基地。我至今还经常听瑞文希尔的音乐。前几天我在翻阅文件时，发现了一份我很久以前写给他的文件。我想那是在80年代末，他邀请我去和他一起祷告。我正在读这篇文章，环顾四周，我想他在哪里？现在我无处可去，没人可以求助。萨默尔博士走了， T.L. 奥斯本走了，史蒂夫希尔走了，下一代在哪里？前段时间有人说他认识一位政界名人，说他如何如何有名，但他不是史蒂夫希尔，不是伦纳德·雷文希尔，他们不是萨穆尔，不是 T.L. 记得 T.L. 说过，他曾经打算去看威格尔斯沃斯，去看艾米·辛普森、麦克弗森。他说每次他想去看某人，那人就过世了，所以他祷告，没人了，都走了，我能去找谁？没人可找。神就开始责备他，说他们走了，现在是你的时代，你会站起来吗？你会成为下一代，这一代人中的他们吗？当我们回望他们的生活，我也在想，能一起坐下来交通和祷告的人在哪里？没有那么多人像他们那样。如今大多数人都不是那样的。台上更多的是表演者，是基督教名人。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很酷，就把注意力从耶稣身上移开，而放在某个人身上。因为他们拥有所有的包装，一流的敬拜乐队，最好的建筑，他们有最好的这个和最好的那个，外加穿着时髦。说到穿着，曾经在一次聚会中被人笑话我的双排扣西装太过时， 是30多年前的款式。我说，既然会议要求我穿西装，我会穿我喜欢的西装，不在乎它是否时髦。我在来的路上正好经过路易斯安那州亚历山大市的一个商场，我进里面的美食广场吃了点东西，出门路过一家西装店，看见这套西装在橱窗里，走过两家商店，心里还惦记着那套西装，然后我停了下来，自言自语地试图说服自己买下那套衣服。于是我回去问那套西装的尺寸，我试了一下，很合身，只需要改一下袖子。那是下午1点，我说我明天早上要离开这里，7点就要上路了。店员说，我们5点关门，你4点再来，我会把它修改后给你，然后成交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去的地方要求我穿西装，所以我买了那套西装。但你知道是什么引起了我的注意？当我看那套西装，我说，那是 T.L. Osborne 的西装款式，我要了。我买了那套西装，管它是否时髦。我已经65岁了，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我不想看起来像25岁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25岁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85岁，但底线是不会投人所好。重要的是神的话语和活出神的话语。我相信天选和耶稣革命等这类内容上映是有原因的，它正在唤醒人们，意识到基督教已经不是它应该成为的样子了。我们需要回到基督教的核心，崇拜的核心，但我们必须开始改变。如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不要感到惊讶，因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，但底线是让我们成为神呼召我们成为的人。我们里面有神的灵，我们可以做到。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清楚，其中很多与我们自己的想法、对人的恐惧或对不被人接受的恐惧有关。有时我会回去读预言，耶稣说他会被他的弟兄拒绝。我想我见过这种情况，只是忘了，但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。我不会被邀请参加有很多不同演讲者的会议，因为他们知道我，如果邀请我去，他们就得把我排在第一位，因为如果把我排到最后，我就会有一张必须宰杀的圣牛清单，这会引发一场争斗，所以不得不把我排在第一位上台。这与多少人坐在教堂的长椅上无关。但你希望人们收到信息，希望将信息传递给尽可能多的人。因为网越大，你就能捕到越多真正的鱼，你可能不得不扔回去很多。但世界正在等待这个信息，这是耶稣的信息，是他开工的信息，也是他告诉保罗我们要如何完成托付的信息。不要惊讶于世界正在上映每个人都拥有超能力的电影。为什么？因为敌人试图降低教会的形象。哦，你可以读懂别人的心思吗？你知道某集连续剧中的某某博士也可以等等。但事实上我们拥有真正的好东西，但我们必须走出去。你必须不再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。实话是说，生活并没有你想象的需要花那么多钱。问题是，你认为需要多少钱才能过舒适的生活？但生活本身并不需要很多花费。你越是疲于奔命，寿命就越短。今天你们在这里听到的一切，我们还没有完成，但让他在你们里面做工，做十字架之死的工作，这样你就会达到一直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的境界，其他什么都不重要。真正的复兴是基督徒回到对神的顺服中，这与炒作无关。你顺服神，爱他，遵守他的诫命，真正的复兴就是基督徒回归对神的顺服。圣灵被赐予你，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也是我们本次研讨会的目的。与其他研讨会一样，我们会后将有医治服事， 但你不必等到明天，你现在就可以得到痊愈，因为是神的灵在做这事，他乐于成就此事。你必须决定的事情之一是，什么事情不重要，你可以摆脱什么。我不只是在谈论东西，更是霸占你时间的东西，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。神想要你的时间，而不仅仅是你的金钱。他知道，如果他得到你，就得到了你的一切。我们曾经有两只大型狗，其中有只德牧，我们相处甚欢，但我的生活不适合养宠物，所以最终还是送了人。然而在我外出期间，我妻子又领养了一只小狗。我生气地说，我前脚才将两只很棒的大狗送人，你后脚就带回来这么个小玩意儿。但不知不觉的，现在它成了我的狗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我知道确切的原因，因为它对我毫无保留的爱信赖。尽管我极力对它不闻不问，不想在它身上花时间，但无论何时，只要我一进门，它就会毫无芥蒂地扑向我，在我面前蹦跳撒欢。我离开去佛罗里达一个星期回家时，他对我的迎接感觉就像我们迎接耶稣的再来。我不是在开玩笑，从没见过他这样，以至于我不得不按住他，让他冷静下来，因为他实在高兴得过了头。但他就是爱我。如果某样东西爱你，你也会情不自禁地爱他，你不可能无动于衷。所以现在大多数时候，只要我在家，都是我带他出门遛弯散步。我以前说，我绝对不会成为那个遛小狗的人，如今这句话已经破产。只要我一开门，他就满怀期待地指望我带他出门。我们怎能不这样对待神呢？我的意思是，看着他所做的一切，我们爱他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我们呢？我们表现出来了吗？人们能感受到我们爱神吗？我妻子和孩子们都看得出来，说，哇，他真的爱你，这太神奇了。无论我去哪里，他都会跟着。我来回走20次，他就跟在后面屁颠屁颠地走20次。我坐在哪里，他就坐在哪里，从我身后移到身边，用爪子搭住我，将小脑袋靠在我腿上。他很自由，什么都不在乎，只是想和我在一起。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对待神呢？为什么我们不想和他在一起？为什么总是问他，今天你能给我什么？哦，我有这个需要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是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？让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我会用方言祷告、祈祷、经历事情、研究事情，然后晚上我躺下，我能感觉到他的移动，不是凭感觉，但我能感知灵里确实有事情发生，就像有行动。这时，如果我妻子来问我事情，我会示意她不要出声，因为神正在里面做事。我知道他在做某事，我只想待在那里，让他做，不想有任何干扰，不管周围是谁。神想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做到这一点，他一直都想这样做，但我们往往都太忙了，我们没有注意到。那只小狗也是一样，有时我忙着做些事情，无意中我低头一看，整个过程中它都是坐在那里看我做这做那。我想，哎呀，我甚至没有注意到你在那里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你在那儿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应该这样与神相处。这是也许神说，好吧，想给我看我去做些什么吧，是这样吗？我分享这些，希望圣灵有机会在你身上做工，希望你在听，而不是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等等。神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医治你，他想和你建立关系，想与你交通，花时间和你在一起。记住耶稣的警告，当那日，许多人要对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预言过，在你的名里赶鬼过，并在你的名里行过许多异能吗？他说， 我要向他们宣告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他没有说你不认识他，他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。是的，你做了一些善事，但你仍然在犯罪。你以为做好事会抵消做的坏事？不，那叫佛教，不是基督教。即使是现在，我知道神今天一整天都在不同的人身上做事，从你走进门开始，因为你期待他，你没有理由继续痛苦。你知道吗？除了身体的痛苦，还有其他痛苦。有人感到恐惧，感到羞愧，定罪、自责，诸如此类。你会想，我让神失望了。有时候我们越是谈论神有多好，有一些人就会感觉更糟，因为觉得自己不配。你那么好，而我却是个混蛋，我做了这个或那个。但他让我分享这些的原因是，他想让你知道一切都已经洁净了，重新开始吧。你不会再回到过去，他也不会回到过去。不要回去翻旧账，就像我说的，如果你搞砸了，就赶紧去找神，别再纠结徘徊，在魔鬼来之前就去找神，对吧？在魔鬼告诉神你做了什么之前，就到神面前，告诉他，我很愚蠢，对不起，道歉，你是对的，那是错的，请洁净我，赦免我。砰，完成了。等到魔鬼赶来说，哦，很高兴你在这里，神，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神说，已经了结，他什么也没做。不不不，我记得他做过这个。不，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他在血之下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想想看，我们不必把事情解决掉，我们没有炼狱，我们有施恩座，一切都得到了洁净。无论你去过哪里，做过什么，现在你都可以坦然无惧，因为耶稣付清了代价。你所要做的就是活在自由中，摆脱过去，远离过去，那只是一个事件，而不是你的生活方式。神希望你和他同行，在凉爽的日子里和你一起散步，亲密交通。你们中的一些人一直想这样做，但这件事那件事，有时可能借着某位亲戚不断提醒你过去做过的事。朋友不会这样对你，因为这样他们不会一直是朋友。朋友可以挑，但亲戚没得选，你无法摆脱他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朋友更好。事情很清楚，神想得到你，但你老觉得自己没什么可以给神，这是魔鬼的想法。神不是这么想的。神说，我得到了我儿子付代价赎回的东西，我得到了我舍去爱子的回报。我们的态度是什么？我们看这人比那人有价值，这个看起来是好人，我可以和他谈耶稣，但那个人我甚至不想和他们接触。但同样的血为他们两个人都流了，这意味着他们两人的价值完全相同，他们对神来说同等重要。阿门。现在一旦你进入了，你可以决定是否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但购买价格仍然相同，那就是耶稣流出的血。听着，我不知道你在等什么，你一直在等待拖延，甚至还没有决定是否要重生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如果那就是你，不要再拖延，现在就是时候了，因为你甚至不知道今晚就发生什么。别说神应许你活70、80年，神也应许了你数天健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你还没有走进另一个，至少你可以先依靠一个。来吧，我只是说现在是时候了，不要拖延，拖得越久，你就越多可能错过天父为你准备的东西。你说，但我需要先理清一些事，因为我把生活搞得一团糟。不不不，做个回头浪子，天父不会因你的潦倒拒绝你，不会说，你别急着回家，先跟仆人们待一段时间，等到证明你真的配当我儿子再说。那不是父亲，是魔鬼会说的话。 天父会跑上前来抱住你的脖子，拥抱你，亲吻你，说，来吧，快点披上袍子，戴上戒指，来吃肥牛肚。所以如果你在拖延，你就是推开天父的爱，你付不起任何东西。如果那是你，如果你没有与神同行，你一直在拖延，那么你现在就行动。换句话说，你说，我受够了，我需要立刻做这件事。那么来吧，来吧，上来，快快快上来，上前来，快来。如果那就是你，就快点来吧。我们不会花很长时间，因为我想确保你知道你与神是对的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些需要更正的，你想做正确的事情，你想转向神，还有其他人吗？看看上来，听着，我不是在挑动情绪，我们甚至没有播放敬拜音乐等，是神的灵引导你上前来。当你决定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，你做出了决定，你走到了前面，美妙之处在于他正张开双臂等待着你。来吧，现在就来，快点上来吧。还有其他人吗？还有其他人吗？听着，这是你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。如果你想与神是对的，如果你想让他用他的灵充满你，那就上来吧，快点。如果你的身体需要医治，你可以上来。无论如何，是他的灵在做，这有点不寻常。但我相信，我今天一直在遵从圣灵的引领，告诉你我们应该怎么做。我没有照本宣科，但重要的是现在这时刻，剩下的你可以带回家读研究。要知道神爱你，他不想让自己再过一个你缺席的夜晚。上来吧，这是重要的时刻。不管你面临什么，是身体需要医治，还是情感需要安慰，还是思想上的，或是上瘾，或是习惯，或是其他，从一件事切换到另一件事。所以我们只需做一个涵盖所有内容的一般性祷告，无论哪一部分适用于你，无论你知道哪部分适用于你，只需要全面地说。但要知道，那是你向神祷告的部分。所以我会先为你们祷告，接着我们一起祷告，然后我会为你按手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用你的灵触摸了这些生命，触摸了他们的灵和他们的魂，现在你也在触摸他们的身体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们只想把耶稣为之牺牲的东西还给他。他们走上前来，意味着他们将生命献给你，让耶稣成为他们生命、灵、魂和身体的完全主宰。父啊，现在我们荣耀你，我们按手，你用你的灵，我们一起完成需要做的事。父啊，现在我们说，用你的灵，把你的灵倾注给那些需要你灵的人，使之满意。如果他们需要接受圣灵洗礼的应许，当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时，你的灵会从他们满意出来。他们会在圣灵中受洗，会说方言。通过你的灵，你会将你的意愿带入他们的生活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荣耀你，你是天地之主，你是唯一的神，没有神像你一样。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赐予你的儿子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灵，他现在就能在耶稣里淹没我们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一切都是新的了。奉耶稣的名，从今天开始新的生活。现在和我一起说，天父，你是我的神，你的儿子是我的主，我会遵从他所说的一切。我感谢你，父神，你说过，如果我们渴望圣灵，我们只需要告诉你，你就会将它倾注在我们身上。所以现在，我已经领受了满意的圣灵来教导我，引导我，使我明白一切真理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会行在其中，照此成就。父神，我感谢你，我的身体需要医治，我现在因着你儿子耶稣所受的鞭伤，说我痊愈了。因他所受的鞭伤，为我买赎的医治。 当我的兄弟按手在我身上时，我就会得到医治。我将得到圣灵，我将得到安慰。我知道你与我同在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们相信吗？阿们。让我们向他献上赞美和尊崇，阿们。